第三节第三首诗歌唱，主若明亮晨星，我们站起来唱。 Yeah. 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别的事情也不要讲，大家都明白哈。我就在心里想讲什么呢，后来就决定讲这一篇。之后我才知道许元松弟兄前面讲了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二节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真是我们在灵里面很默契，我们没有商量，对吧？就这么的，相信还是有神的带领啊。那我相信许元松讲前面那篇道呢，十二节就是最后一节，也就是他整篇道的小节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对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我相信一到十二节讲很多，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试探，但是最后神告诉我们，面对这些试探，经历这些试探，他是要我们蒙他至高的福，他是要把他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。这个呢，就要改变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怎么去面对和胜过试探，给我们极大的鼓励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个忍受，它是什么呢？在底下停留持守，而且是现在进行时主动态，就是你要持续的停留，而且要持续的持守住，这样我们才能蒙至高福，这样我们才能得生命的冠冕。所以呢，这句经文又成了我今天讲这篇道的引言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人，或者说普通的基督徒，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到底能不能持续的持守住，持守在基督里，持守对神的信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面对和胜过试探。如何我们才能做到呢？这就是今天这篇道要解决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学。好，那第一个标题呢，就是人的失落，就是说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人有多大的能耐呢？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呢？到底我们能多少的坚持呢？实际上真的非常的有限。那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。他上来呢就说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。那这个不可说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命令，就是神命令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乱想，千万不要乱说。神命令我们不可思想不可说的是什么？试探不是神来试探我们。那这一点我们首先自己一定要把握好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呢，在面对试探，也就是面对艰难痛苦的时候，一 个很长的通病是什么呢？就是埋怨，怨天怨人。那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人的问题，神要我们不可说，意思要我们什么？你不能按照你自己怎么想你就想乱说乱埋怨，而是要扭转我们的心态，让我们知道是什么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这个根本的问题是因为神的本性所决定的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所以我们在试探面前一定要思想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情，神不试探我们，相反他是站在我们一边，要帮助我们一同去面对试探，这才是爱我们的神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告诉我们在试探面前神站在哪一边，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，是站在试探的对立面，是要来帮助我们去面对和胜过试探，所以他才是我们在试探当中的倚靠、出路和盼望。接下来那就说试探不是从神来的，那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，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导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那首先我们先从自义来看，我们怎么也要注意什么字？你看哈，就是和本翻的非常的重要。你看，私欲，对吧？试探是从私欲来的，而私欲前面还加上一个字，是被自己的私欲来牵引诱惑的。私欲已经是私人的了，它还加上一个，是你自己的私欲。这样让我们来明白这个试探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那我们一看原文的话呢，这更加的让我们惊讶。牵引，大家看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向外扯拉牵引。诱惑呢，是施而诱惑。那你说试探根本就是从自己的私欲来的，怎么会变成向外扯拉牵引呢？怎么会变成施而引诱呢？实际上就是因为人的私欲在牵引我们，引诱我们。进一步的话，因为人的私欲，所以世界才有可能来牵引我们，来诱惑我们。我们不多讲，我们来看这个私而引诱。我们在这儿有弟兄喜欢钓鱼的，最明白了。什么叫做私而引诱呢？就是你把那个鱼饵啊，放在那个鱼钩上面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放到水里去，那个鱼啊，来回，来回，在那个鱼饵边上游来游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鱼儿很想吃那个饵，但是一看这个饵到底是不是个饵，他又担心吃了以后上当，所以他在来回的在那儿游来游去。一旦他咬上钩了，那就完蛋了。 所以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思而引诱，对吧？那个饵是在那儿引诱我们，但是最后决定你去不去咬钩是你自己，就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我们在国内大家都很熟的话，叫做什么？内因是根据，外因是什么？是条件。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。那我相信这个例子是非常清楚的。想清楚了，内因是根据，最后咬不咬还是你自己在那儿做决定，还是你自己被不被你自己那个私欲所牵引、所诱惑、所控制、所带领。所以我们按照圣经，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试探到底能不能够把人拉下水。是在于人的私欲，他要通过你我的私欲，这个试探才能真正的攻击到我们。所以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东看西看、东听西听，结果忘了圣经的教导。试探来最要紧的是要好好的看看自己，首先要反省的是我们自己的私欲，要把握住的是我们自己的私欲，不要去上当，这才是重要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再看，哎，不，还是刚才那个，我没动的。哎，好，那你看哈，试探是不是又是现在进行时啊？牵引是不是又是现在进行时啊？诱惑又是不是又是现在进行时啊？就是讲完字义，我又讲时态，大家不要觉得专用名词太多哈。因为我们要回归圣经，要讲圣经到底原本是什么意思，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抓住。就说我们基督徒哈，我们不是一定失败的，我们是可以面对试探、胜过试探的。问题你发现没有啊？他这种试探是持续的，就像现在我们国内弟兄姐妹遇到的艰难不是一次啊，这个它会发展，不断的发展，让我们不断的在艰难痛苦当中，在挣扎当中，一次两次不断的在试探我们，这个才是必须要认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来自于私欲，私欲又会发展成为罪，罪又会带来死，这些它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，是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，一点都不能放松。然后我们再看时态，就是刚才说的哈，牵引也好，对吧？这个诱惑也好，是不是都是被动态呀？就是我们被，以至于我们受到试探。但是呢，后来，请，哎，好。私欲呢， 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大家一看是不是一下子又变成怀胎，是不是变成主动胎啊？啊，生出罪来是不是也是主动胎啊？然后呢，生出死来是不是又是主动胎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一定要重新来认识。你一开始可能你只是说怎么样舒服了，对吧？或者说呢，你就放松了一点，对吧？你的私欲啊，只不过是放松一点而已，只不是没有那么 take care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它是会发展的。一开始你只是放松一点，时间多了以后，你再不注意的话，它就从放松变成放纵。放纵以后带出罪来，这个罪就怎么样把我们捆绑住了。这个时候你再想主动都不容易了，你就被罪捆绑住了，越陷越深。然后怎么会到死的时候又变成主动胎呢？因为这个死不是单单肉体的问题，而是你在这个罪的捆绑底下，人会产生一种什么叫做破罐子破摔，最后就自己灭亡自己。所以这个呢，又是时态给我们来看见的。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私欲啊，如果说单单是欲望，不一定是坏的，关键是变成了私欲，变成了自己的私欲，这就问题大了，对吧？欲望不一定是坏的，当老师的他有个什么欲望？教好学生啊。当医生他有个什么欲望啊？医好病人呢，对吧？所以单单讲欲望它不一定是坏的，但是如果只是自己的欲望为自己，那就变成自我中心，变成了自己的私欲，那就跟神的旨意背道而驰。所以在这里，当然也可能我也跟大家一样哈，没事嘛，拿出手机来看看，听他们怎么说怎么讲，我们自己也在那儿思想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私欲实际上是个什么呢？圣经讲的这么透了，我们讲白一点，私欲实际上就是人性，人性实际上就是人的本性，变成人的本性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，只不过是私欲怎么样，多少不一样，程度不一样，不同的方面不一样，表现不一样，对吧？坦白讲，就是我老宋，我的私欲也不一定老停留在一个方面的，也可能自己的私欲也常常表现在不同的方面，不同的表现。没有一个人没有自私，有自私的人就不可能除去自己的自私，有私心的人怎么可能除去自己的私心？否则就不叫他的私心了吗？所以这个来说，对人来说真是很大很大的问题，根本性的问题，本性的问题，没有人可以逃避。所以你就知道结论是什么，就是这个人类面临这个苦难，对吧？现在我们不就面临了吗？大家说，这个历史的教训为什么一次次的重复呢？ 啊，你看现在网上还说这个，哎，我们要吸取教训，以前就有过了，就是改不了，怎么的，哇，真是哇，站得好高啊，好伟大呀，啊，其实我们静下来思想，人类历史的教训一次次为什么重复，根本的原因不就是这个原因吗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的问题，逃脱不了，这是人的本性的问题。所以你知道人家哲学家哈，我不知道这个那个董彦李美赖，他是搞哲学的，我不记得是谁说的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句话，叫做人类的什么最大的历史教训，就是不吸取历史教训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句话我们大概都读过。什么是人类最大的教训呢？就是不接受教训，不吸取教训，这就是人类的最大的教训。根本的原因，圣经清清楚楚就讲给我们听。所以我们如何去思想这些问题，回到圣经去思想，不要听着人家，跟着人家屁股，我们就啊赞成啊，同意啊，对吧？也跟着在那儿讲，我们还是要好好思想。如果真的那么容易吸取教训的话，今天的人类大概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了。那回到这些经文，我们再来思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十四、十五节的经文是跟在前面哪十二节的经文后面的，对吧？十二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啊，在怎么样试探当中，我们要忍耐，然后神要怎么样给那些忍耐的人赐给我们至高的福，要赐给我们什么生命的冠冕，然后才会到十四、十五节，是私欲成为我们的试探。你私欲牵引我们、引诱我们，你不去把住这个关，你不去控制它，你放松它，你放纵它，最后生出罪来，罪就生出死来。所以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说，是不是有两种选择？神要我们的是什么？持守可以得他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，至高的福分。而我们呢，非要跟随自己的私欲，你不去管住他，你放松他，你放纵他，最后就犯罪，最后就死。所以我在这思想，面对这些苦难、痛苦、艰难，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。为什么神允许这些试探临到我们？就是要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经历那些痛苦，经历那些磨难，我们才懂得面对试探的时候如何去做生命的选择。我们要有个什么默契啊？那我就选用了这段经文，我来念一下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们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命在你们的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怎么来拣选？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。 是不是啊？我们应该从这样去重新思想。试探来了，痛苦来了，艰难来了，人生的路上不可能只有这一次，也不可能只有上一次，也不可能只有下一次。每一次试探的时候，也不可能一天。面对这么多的试探，每一次试探都是一次生命的选择，生还是死，祸还是福，这就决定了我们对生命的选择。我们只有一条什么活路？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这才是出路，这才是活路，这才是生命。我想神为什么允许那么多的灾难，那么多的试探要临到我们这些人，临到整个人类，就是要让我们在试探面前来学习如何来做生命的选择。这个才是真的试探，对我们才会有价值。在试探当中，我们靠着神去面对，我们的生命得以长进，这才是我们去面对试探真正的有意义的价值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条，神的拯救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不要看错了是什么？又来了，现在进行时，被动态命令语气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，千万千万不要看错了，在提醒我们。为什么？前面有两个选择在那儿摆着，要么就是一章十二节，要么就是一章十四十五节。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首先要问自己，把握住没有？我们选对了没有？我们站对了没有？我们动摇了没有？你不要东看西看，看东看西，看花了眼，就是没有看神，就是不明白这个试探当中的神在哪里，就是不明白试探为什么会临到我们，就是不明白神要借着试探要我们学什么功课。我们看的就是手机，看的听的都是人的东西，我不好好的去看神和神的话。所以这里非常清楚，又是命令语气，不要看错了，不要听错了。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下面这句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清楚了吧？就是你不要在一天到晚东看西看，西看东看，看东看西，你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看看神的教导是什么，那才是我们的出路啊。否则我们可不就又给人家牵着鼻子跑了吗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各样的美善，原文更绝了，是所有每一个的良善，所有每一个的成全，都是从上面来的，是从 父神那里来的。首先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觉？这就是有盼望啊，这就是有出路的，不是没有盼望的，不是没有出路的。问题你不要看错了，神会给我们带来美善，神给我们有足够用的恩典，神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，虽然每一步路都是何等的艰难，但是靠我们自己不行，我们靠什么？没有改变的影儿的神，在他没有改变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靠他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要帮我们，他要让我们从苦难当中把我们救出来，从私欲发展到罪，他要来帮我们 stop， 不让这个私欲向罪发展，他要把我们在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他的旨意永不改变，这才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才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。为什么有很多传道人在网上都在说，借着试探可以把福音传给这个有苦难的世界，有苦难的同胞，因为他们看不见出路。而神的话就要借着我们，我们自己先要明白神的话，自己重新建立对神的信心，认清楚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，坚定了对神的信心以后，我们才能自己有信心，然后才能把这些带给我们的同胞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职分，这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历的，我们自己先要成长，我们自己先要被圣经被神的话来改变。你否则一天到晚一天到晚就这个，你不就跟着人家吗？人家说什么你也说什么，人家想什么你也跟着想，你让人家牵着鼻子走，而不是回到圣经。再往下，这是这一段最后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篇道实际上就从这取了题目，对吧？把这一句经文的最后半节作为我这篇道的主题，讲什么？我来念哈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这些经文我们一定一定要静下思想来想来听，到底里面含着什么意思。我们说了，我们的人性就是不行啊，就是私欲啊，稍微不小心放松一点点就变得放纵，放纵一点点就犯罪，犯罪最后就是死。那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呢？对吧？16、17、18，就这三节经文。而这三节经文给我们出路、盼望、信心，最后最后18节的上就是结论，结论就是什么？用真道生了我们。好好的来听，神要给我们的出路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他怎么改变？是用真道重生我们。那我们来看，真是什么？真情实理，真理。道是什么？道理话语。生了我们，生了是什么？ 在那里怀孕产生，所以限定主动态，因为是神的作为。好，他要用真道来生我们，不是人的道理，乃是真理的道，是真理的道理话语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所以用真道来生我们，就是用真理的道理话语来生我们。真理就是耶稣，实际上就是要用耶稣的道理话语来重生我们，对吧？所以越来越清楚，耶稣基督的话、神的话、圣经的话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？我们现在拼命的在国内想讲，到这儿讲好像回应不大，不过大家也听我讲过好多次了。今天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叫做回归圣经，对吧？因为我是在国内服侍的，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说过很多遍了。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，就算76年，对吧？我们就算80年好了，到20年是不是也40年了？什么没有试过啊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是神学的问题，这边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边说信到底就到底，哇，真的厉害，对不对？神学，我不是说神学没有用，我不是说神学一定不好，但是毕竟是神学，是人在讲神学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就回到圣经原本神说话的意思里面去呢？这不我们又走弯了吗？其他我就不说了，这40年多少外面的人进去，多少不同的讲法，人家同国内的同工怎么说，这也试过了，那也跟过了，想来想去，最后觉得还是要回归圣经才是正路，明白了吧？什么叫做用真道生了我们？真就是真理，谁是真理？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道就是道理话语，所以真道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道理话语来生我们，所以我们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道理话语里面去，我们才把住了怎么样真的生命之道，这才是真正的回归圣经的目的。再说这个道，那这上面没有啊，你听我讲，道是什么？那大家可能听过一些老的传道人喜欢讲哈，道就是 logos， 原文编号呢就是3056，大家不用记得哈，听过拉倒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道，它叫真道生了我们。这个道3056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啊？太初有道啊，对吧？道与神同在呀、啊。道就是神啊，约翰福音1章1节，然后到了约翰福音1章14节呢，道成了肉身啊，住在我们中间呢、啊、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？耶稣啊，连起来了没有？说用真道生了我们，现在说这个道又就是道成肉身的道，就是耶稣基督要来重生我们。 那么他如何来重生我们呢？当然又要回到我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约翰福音。不过呢，这些事情都是这样的，要反复听，反复看，反复想，你就慢慢记住了。他怎么重生我们的？耶稣基督。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啊？道就是耶稣基督啊，为什么要这么来连啊？因为耶稣基督，那耶稣原文是什么？耶和华拯救。耶和华是什么？其所是就是，英文就是 to be， 那个 being。 那么耶稣基督怎么重生我们啊？怎么用这个道来重生我们啊？就是用他的所是来除去我们人的所是。人的所是是什么？人的所是就是不是，人的所是就是自以为是。所以耶稣基督要用他的所是，他的鼻影，先要除去我们人的所是，然后把他的所是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了他的所是，那还不够，必须让我们经历他，经历他的爱，经历他的带领，经历他的大能，信心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让耶稣的所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活出他的所事来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用他的真道来重生我们，要用他的所事来改变我们的所事。那么所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本性啊，就是用他的本性来除去我们的本性，改变我们的本性。于是你明白了吧？他用他的所事来改变我们的所事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本性，这就是除去改变你我的私欲最根本的点。否则你我永远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私欲。神没有说把我们的私欲啪拿走一劳永逸，没有，私欲还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他要用他的所事来一点一点的改变你我的所事，改变我们的本性，改变我们的私欲，不断的被他的真理，不断的被他的爱来改变，我们的人的生命才能真正摆脱私欲的控制，才能真正的不让私欲发展到犯罪。这才是真正的神要在你我身上所要做的工。能不能让我们都安静自己，回到圣经，好好的明白神要在你我的身上做什么？神在你我的面对痛苦，面对艰难，面对试探的时候，神要我们重新考虑生命的选择，看重他摆上生命的代价，要来改变你我的生命，把他的所事赐给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所事。神的心难道不能感动你我吗？我们是被神的心感动了，被他摆上生命要来改变我们的心感动了，我们才能俯伏下来，真正的愿意接受他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工作，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盼望。最后十八节的下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那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哈，这个好像吧，当然 你要说解经上人，你非要解一大堆，我也解了。当然你要看原文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原文这个字啊，好像啊，就是是。因为中文对好像这个东西啊，就好像，啊的，不是很有把握得住这种感觉。所以你一看，哦，原文就是 be， 对吧？让我们真的成为是神的出熟的果子。那出熟大家也稍微有点调整一下我们的感觉，好像哎，刚刚生出来的婴孩是不是叫出熟的果子？不是。那我们当然我们是一天是在城市里长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是搞勘探出身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就知道一天到晚跟下面的人打在一起，对吧？夏天我们因为没办法施工啊，太忙了，对不对？田里都是庄稼泥，我们卡拉卡拉车子开进去搞石油那不行啊，对吧？你就到农村，你就看那个出熟的庄稼有多么的宝贵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冬天到春天的时候是不是青黄不接了，明白吧？出熟的果子，出熟的庄稼是救命来了，而且是新熟的稻米何等的香啊。你要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出熟的果子在神的眼里是何等的宝贝。神就要我们成为那个出熟的果子。但是大家也知道圣经教导不是这么一句话就完了，对吧？起码有三层的意思。圣经讲的大家都很记得的，好树才能结好果子，对不对？好树不会结坏果子。但是你我呢，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，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，为什么我们结不出好果子，有时候还会结些坏果子呢？所以要重新来思想，我们到底能不能成为神所宝贵的出熟的果子？第一个是什么教导？就是这个葡萄树的枝子，对吧？你不是要结葡萄吗？你不是要结好葡萄吗？你枝子是不是必须要连在葡萄树上？如果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，你就没有葡萄树的生命，你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吗？所以这是第一，什么？就是我们跟葡萄树的关系，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跟耶稣的基督的关系你不 take care 的话，小心，你怎么可能结出葡萄来呢？你没有他的生命，你没有连在他的身上，你就不可能结出真葡萄来。第二，你是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了，什么样的枝子才能结葡萄啊？健康的枝子。所以圣经怎么讲啊？结连在葡萄上的枝子是不是还要修剪呢？用什么来修剪呢？神的道，主的道，主的道理话语才能修剪葡萄树的枝子，然后才是一个健康的枝子，才能结出好葡萄来。这个圣经妙妙在还有第三，你连在葡萄树上了，有生命了，然后呢又用神的道修剪了，成了一个健康的枝子了，然后是不是你就应该结好果子了？一看又震撼了一下，结果子的结跟哪个字是一个字啊？跟遵行的行是一个字，4160，你记得了吧？好树结果好果子，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对吧？接下去怎么讲的？我来念啊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中间那个遵行就是接4160，所以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才有生命，枝子要不断的被神的道来修剪才是个健康的枝子。轮到要结果子的时候，是要你我去遵行主的道，那结出来的就是好果子。最后啊，对了，谢谢。所以整个我们把它串起来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。这段经文一开始是讲人的问题，人的失落，1章14-15，对吧？还记得吧？不是神来试探我们，乃是人被自己的什么私欲来试探。第二，神的拯救，对吧？从16节一直到18节的上，所有的良善，所有的成全，都是从上面来的。最后的结论，他定了旨意，要用真道生我们，彻底从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，我们才能有了他的所事，才能去对付我们的私欲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胜过试探。最后，人的改变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因着有他的生命，被他的道来修剪，我们有了健，成为健康的枝子，我们行出他的道来，就是结出好的果子，生命的果子，去荣耀他的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这一段时间来，虽然说是过年，但是从国内到国外，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不好受，因为我们想着我们的同胞，想着有多少的弟兄姐妹都在艰难当中。我们就算在加拿大好像也受到影响，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灾难，今天也临到了我们自己的同胞身上，如何去面对，如何去学习，神允许这些灾难临到我们，要我们学的功课，我们必须不要东看西看，我们要抬起头来仰望我们的神，我们要重新认识在艰难痛苦当中的神，与我们站在一起的神，给我们带来盼望出路的神，他要怎么样的让我们在经历这些试探苦难当中，让我们成长起来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经历神的爱，经历神的话，经历神的道，经历神的真理，以至于我们才能胜过我们的私欲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艰难当中靠着神成长成熟，才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才能把我们的得着分享给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。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家庭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一同手拉手去面对艰难，去胜过艰难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